生命，新的身份，新的地图，新的照命。真道分解复活节特辑，在基督里做神的子民，和你一起学习做主精兵，活出意义。讲员郑子民牧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呢在真道分解收听复活节的特辑，在基督里做神的子民。今天呢是第五讲，我们的主题是神子民的合一，经文呢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那今天呢是受难日哈，那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呢？希望我们一起学习以弗所书，更加认识神的爱和神拯救人类的计划和旨意，同时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做出回应。我们已经学了以弗所书的一到三章，认识了神拯救人类的永恒的旨意。那现在呢，我们要学习下半节哈，就是以弗所书的四到六章。那保罗呢，在这三章里边呢，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神的爱。今天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呢，这里说，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什么叫做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我们本来都是罪人，活在罪恶的当中，死在罪恶的当中，但是神因为爱我们，就在主耶稣基督里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这里蒙召，蒙主的恩召呢，就是神将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呼召出来，来归向神。神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圣徒，也称我们为神的儿子。那我们的生命呢，就要与神的这样的呼召来相称。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保罗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做。那第一点呢，我们首先应当在生命里合一。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的经文，保罗说，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怎么样才能体现出我们是蒙主呼召，是属于主的人呢？那这个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见证，而是一个集体的见证。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合一的见证，彼此相爱的见证呢，这个是我们属主的一个标志。很可惜啊，今天的信徒在这个方面做的并不理想，对不对？信徒跟信徒之间有矛盾，甚至信徒的领袖之间也有矛盾，甚至教会与教会之间也有矛盾。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合一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彼此相爱呢？这个不是人的工作，按照人的本性，按照人罪恶的本性，人是会互相彼此相争的。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啊，我们生命当中要流露出神的爱。所以这样的合一呢，不是人为的合一，而是我们属主的生命的流露。我们认识了主，生命改变了， 那在每位的信徒身上都流露出神的爱的时候，那合一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保罗这里讲到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平，那这些呢都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用圣经上的原则来相处的。这些呢都是属神的品格。当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啊，跟这些所讲的呢都是很相像的。所以我们在信主以后啊，要注重生命跟品格的建立，特别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这样的合一就很容易达到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格反映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保罗呢也劝勉我们说，我们应当跟主啊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们呢才能够达至合一。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四到五节，保罗接着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有同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在基督里是有同一个身体，那这个呢我们在前几讲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将基督的身体分开，那如果我们彼此不和的话，那是不是将基督的身体分开了呢？在这里呢还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同一位真神。那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呢，我们特别讲到三位一体的真神。虽然这样的神学的观念是不容易理解的，但却是一个事实，在圣经里边启示我们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那我们相信这同一位的真神的时候，我们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里边也应当这样的合一。我们有同一个救恩，就是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我们都受了同一位圣灵的洗，我们也有同一个盼望，就是将来永远的与主在一起。在这里呢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要有一个纯正的信仰，有这个纯正的信仰是建立我们合一的一个基础。所以呢我们真的弟兄姊妹不要再纷争了，我们应当在主里边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好，我们刚才讲到生命的合一，那第二点呢是在教会里的合一。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神呢赐给教会有很多的恩赐，那他在这里所列举的恩赐呢就是一个领袖的恩赐。那保罗列举了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哈。那使徒跟先知呢这个职分是很特别的，只有初期教会的使徒才有，那到今天呢已经没有了。假如有人自称是使徒或者是先知呢，往往这些人呢是为了要抬高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在一些异端的团体里边呢，那些领袖常常的以使徒啊先知自居，但是呢他们所传讲的却是一些的歪理啊。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使徒和先知呢，是从圣经当中当时使徒跟先知受神的启示写下来的圣经神的启示来明白真理。现在呢有些教会啊让信徒学习做先知来讲预言，我觉得是很危险的事情。他呢让一些的信徒呢在那里想， 然后想呢，想出来讲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觉得这样子呢，会走偏路的。那今天我们不应当这样的来做练习。其实今天在教会里边，神还是给我们有使徒和先知的恩赐。那恩赐跟职分是不同的，职分呢是很特别的。那恩赐呢，我相信呢，神呼召一些的牧者做带领的角色，特别是在一些地方的教会，甚至一个大的宗派呢，为教会来指出方向。那最近呢，这个洛桑福音大会啊，刚刚完成第三次的会议哈，在南非。那这个会议呢，就给我们的教会指出了一些的方向，我觉得非常的好。那神也呼召一些的牧者、圣经的学者，为信徒提供正确的解释圣经的原则。那我觉得这些原则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更好的来明白神的心意。另外呢，神也呼召一些教会的领袖高瞻远瞩，指出教会的问题，也指明前面的方向。那我特别佩服一位牧师啊，就是斯托德牧师，他写了很多的书，可以说呢，他是我们这个福音派教会的一位的很大家很尊重的领袖啊。那他的很多的书呢，也被翻成了中文。那现在呢，他已经年岁很大了啊，但是呢，他所写的这些书对我们还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也要提醒一些教会的领袖，当神给了你这些恩赐的时候呢，我们千万要特别的谨慎，不能够骄傲，因为有骄傲的时候呢，你可能啊借着你的名声啊，把羊带偏了路。好了，除了刚才所讲的使徒跟先知呢，保罗讲到第三个职分呢，就是传福音的。在这里呢，是指的传福音的领袖。传福音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啊。罗恩牧师常常讲，不管你有没有恩赐，我们都有责任来为主做见证。但是呢，在教会，做一间教会，我们应当好好的重视传福音，好好的定出传福音的计划。那这样呢，就需要一位或者几位传福音的领袖。那在我自己的教会，我们也有很多传福音的活动哈。那我们整个教会呢，就有一个传福音的部啊，或者部门。那有几位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做带领。那我们的普通话的这个堂会哈，也有我们自己传福音的部门，我们一起来计划怎么样去传福音。那除了传福音呢，也应当有宣教的努力。比如说威廉克里、戴德生，他们都是当年的宣教方面的非常出名的领袖。比如说威廉克里，他被称为现代的宣教之父啊，因为呢，当时呢是他提出来说，哎，我们不能够只在我们这些西方人的当中来传福音，我们要把福音传到那些没有福音的地方。那戴德生呢，他发起了内地会的运动啊，这些都是当时非常著名的领袖。那因为他们的带领呢，那整个的宣教的运动就把福音传遍了很多地方了。好，除了传福音呢，还有牧师和教师。那他们呢，是帮助信徒的属灵的生命来成长的。那牧养他们，教导他们，神就呼召这些领袖专门做牧养教导的工作。牧师呢，主要是照顾信徒属灵的生命成长。那教师呢，主要帮助信徒在圣经的真理上扎根。那在教会的牧养上，牧师跟教师的职分是不可缺少的。弟兄姊妹，如果神把其中一个责任交给你，你要忠心的去完成。教会领袖责任非常大，如果你不忠心呢，整个教会就会因为你受到影响，可能呢会走下坡路。但是如果你忠心侍奉主的话， 神就会祝福你的侍奉，教会呢也会因此成长。所以做领袖真的是非常重要。那神为教会预备领袖，在第十二节保罗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意思就是说，帮助信徒的生命成长，以致他们可以侍奉主，教会呢也因此可以被建立起来。成全圣徒的意思就是预备教会当中的信徒。那信徒呢需要在几方面来预备。首先呢要在生命上预备他们。我发现在一些的教会里边啊，不太注重生命方面的成长，可能呢只是教导一些圣经上的知识，但是呢却没有生命的成长。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一定要注重信徒与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那信徒呢就会主动的爱主，侍奉主了。除了生命上的装备呢，还有品格上、真理上的预备。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圣经的真理，在圣经的真理上扎根。那圣经的真理呢，不单是头脑的知识，也要化成我们的生命，化成我们品格上的进步。那我们的生命成为众人的榜样，我们的品格呢，也能够为主来做见证。另外呢，也要在恩赐跟侍奉的技巧上有预备。我们侍奉主，神都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恩赐，哈，你至少有一样的恩赐。但是如果神把这个恩赐给了你，你不去发挥呢，就浪费了你的恩赐。所以今天作为教会的领袖呢，我们就要帮助弟兄姊妹来发掘自己到底在哪方面有恩赐，那也帮助他们安排他们在他们适合的恩赐上去来侍奉主。今天的教会有两方面的问题，那一方面呢就是根本就没有教导，那信徒呢糊里糊涂的做信徒。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只教导一些的理论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要避免的。所以信徒需要在生命上、在品格上、在真理上一起来成长。如果缺少一样呢，将来的侍奉都会有问题。那我自己的教会哈，我就发现有一段时间呢是非常的松散，那弟兄姊妹呢没有根基。后来我们就帮助弟兄姊妹来组织他们好好的来学习圣经，也让他们在生活当中好好来实践。那经过3年的努力呢，我发现整个的教会的情况都有很好的增长，人数有增长，信徒爱主的情况也好了，他们对圣经也慢慢熟悉了，好，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高兴。所以教会啊，一定要注重对信徒的教导跟牧养。接下来讲到的是各尽其职，就是信徒一定要参与侍奉。那我们不是让他们所有都学习好了，那品格上都完全了才让他们侍奉。我觉得应当是一边教导一边放手让他们侍奉，那侍奉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再帮他们矫正，在学习当中学习侍奉，在侍奉当中来学习啊，这个是我们应当好好去努力的。最近呢见到一些廖神学院的同学哈，那就跟他们聊起天来。有一位同学呢他就说啊，现在呢我把廖神学院所学的一些的课程呢自己再编辑一下，然后呢再去教其他的弟兄姊妹。他说呢，我发现呢原来在我学习廖神学院课程的时候理解还是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呢当我自己在努力在预备在教这门课的时候呢，我得着更多。是这样子的，当我们一起来学习并且把所学的 用在我们侍奉当中的时候呢，原来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我们所学习的。保罗说，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主耶稣拯救我们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让我们成为教会。所以这个是以弗所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不应当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种个人的信仰，自私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集体的信仰，教会要不断的增长，那要在量方面有增长，就是人数有增长，要在质方面有增长，弟兄姊妹更加的爱主，弟兄姊妹的品格有建立起来，而且呢在真理上有扎根。另外呢还有组织上的增长，就是我们一间教会，那后来呢职堂，后来去宣教，那又建立更多的教会。那这个呢都是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任务。好了，刚才呢我们讲到在教会里边的合一，最后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真理上合一。在第13节保罗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为了达到合一啊，有不同的方法，有些是正确的方法，有些呢却是属世的方法。属世的方法就是拉帮结派，有些呢是共同的利益，也有些呢用高压的手段。但是呢这样的合一呢是有问题的。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就责备哥林多的教会啊，说哎，你们分党分派，这个是不应当的。所以呢我们应当寻求属灵的合一的方法，就是在爱里边的合一，在基督里边的合一，在真理里边的合一。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合一，所以我们要对主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主耶稣他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就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他，以至于呢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有一个好的关系。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主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己，为我们牺牲生命。今天我们在彼此相爱，我们在一起合一的努力上呢，我们也应当这样，我们好好的爱主，我们也爱弟兄姊妹，我们甚至愿意为弟兄姊妹来做出牺牲。保罗说，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意思是说我们生命要不断的成长，不能够总是像婴孩。当哥林多教会分裂的时候，相争的时候，那保罗说你们现在还是婴孩啊。我们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不断的追求，我们生命越来越像主，我们才能够达成合一。生命不成长会有很多的问题的。保罗说，你们做小孩子呢就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所以我们生命不成长的时候就很容易上当啊！别人讲什么你就信以为真了，不是在真理上追求，而是呢却听很多的传闻就信以为真。很多的异端就是这样欺骗信徒，有人预言说哎呀，主什么时候再来，很多人又相信了。保罗说，你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了，不要再上当了，不要再受骗了。最后呢他劝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我们的合一不是建立在谎言上的，我们的合一是建立在真理 和爱心上的。我们要与主相连，生命成长，各尽其职，彼此关心。我们在爱里边一起建立，一起成长。